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讲者选自总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杨伯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学生诗歌班提供。这场广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这场大会的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来主持这场会议。我们欢迎所有在场出席这场大会，或者是透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参与这次大会的人。我们亦欢迎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收看这场大会的人。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杨伯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学生诗歌班提供，指挥是爱达阿斯比，管风琴司琴是李伯加罗德和邦尼古德菲。诗歌班将会唱开会圣诗歌颂他，之后开会祈祷是70元雨果马丁尼兹长老。
Oh,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亲爱兄，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耷低我哋头去感谢喺今日已经为我哋系讲到嘅，同埋将会为我哋演讲嘅领袖，去俾我哋呢啲嘅指引，等我哋能够有灵嘅指引。
We're grateful for families.
我哋感激我哋家庭，我哋感谢呢个嘅圣职嘅教会嘅复兴、丰富复兴，同埋呢权柄系再次系回到呢个地面上，使你我能够系可以去指引，去得到神嘅指引。让我们是可以这样去准备明天的安息的人，还有来自福音带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是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Dieter F.
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宣读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埋区域七十员嘅名单，请各位支持表决。跟住会有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海文杰根森宣读年度稽核报告。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将会宣读2015年年度的统计报告。
各
位弟姐妹，文宣会长邀请我在这里提出总会职员和区域七十员的名单，请各位支持表决。之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达·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此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图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提文森以及戴尔·瑞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之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和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成员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之提议我们卸任下列的区域七十员，由2016年5月1号生效：万纽、奥古斯丁、肯特、艾伦、史提凡、艾伦、马克、巴塞、派瑞克、包托列、马可、布雷格、马契罗、沙普、伊利萨、奥拉多、弗拉利、卡罗东、华金、奥斯达、杰弗瑞、卡明、马西蒙、菲欧、唐洛、德勒、尼可拉斯、乔瓦尼、乔治、多明格斯、盖瑞·杜西、大卫·弗兰德斯、荷兰·菲瑞拉、摩罗乃·高纳、 杰克·卡拉尔、里卡多·希曼尼斯、杜格拉斯·直根、布兰特·喜纳尔、罗伯特·海马斯、莱斯德·詹森、马蒂·纽泰卢斯、金昌浩、阿佛列·金谷、丹恩·拉维尔、雷米克·曼恩、伊斯梅尔·多萨、海萨·摩瑞斯、卢隆·穆恩、拉蒙·洛布拉、马可·帕默尔、福沙·培瑞洛、盖瑞·波特、何西·雷拿、艾斯班·雷塞克、乔治·罗迪斯、盖瑞·沙宾、伊凡·舒姆兹、托克利·斯密、林恩·萨默海斯、温塞斯罗·斯维克、灰格·泰瑞、尼斯多·托里斯、费边·阿列多·以茂·维拉洛波斯、罗密欧·维拉雷同泰瑞·韦德，凡愿意同我哋一齐为佢哋杰出嘅服务表示感谢嘅，请举手表示。我哋提议，我哋四任总会初级会会长团成员罗斯玛丽·艾克森、雪柔·艾斯普林同埋玛丽·德汉姊妹，并对佢哋嘅服务表达诚挚感谢。我哋同样会卸任总会初级会理事会嘅成员，凡愿意同我哋一起为呢啲姊妹嘅非凡服务同埋奉献表示感谢嘅人，请举手表示。只提议我哋支持新嘅总会持有权病人员马可·布雷格 Weatherford T. Clayton、 维拉·瑞斯多、 Joaquin Costa、 Massimo DeVille、 Peter F. Mills、 K. Brett Natchez、 S. Mark Palmer、 Gary B. Saban 同埋 Evan A. Smooth。凡愿意表示支持者，请表示；反对嘅，请作同样表示。只提议我哋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七十员：大卫，唔好意思，大卫·阿加查理、奇莫·阿灰洛、雷纳·艾巴、维多利洛·巴比达、史提芬·班加特、理查·巴奇兰、董卓比、迈可·贝士提、马泰·班拿萨、何伯曼·不安、海文·坎特伍德、路易·卡梅、马泰·卡本特、杜格拉斯·卡特、阿罗多·卡亚康特、路易·齐维纳、乌里塞斯·查维斯、布兰特·柯丁森、杜格拉斯·但斯、马可·戴维斯、亚历山卓·夏吉、斯尔德·杜里斯、德克·德里斯克、安东尼·方德斯、何西·弗兰德斯、马提亚·费兰德斯、坎蒂多·弗图南、布鲁斯·金德特、米吉勒·齐连华特、但以利·汉米顿、马提亚·海尔德、东迈多·荷兰、雷蒙·海曼、克里斯多·卡阿雅、图德拉金、佩德洛拉雷尔、 王安、雷尼洛、菲利斯、马丁尼兹、海文、米斯金、马可培斯、莱恩帕加顿、摩罗乃培瑞斯、加洛培罗提、马可彼得、阿伦菲力普、多马普莱德、布莱恩卢森、雷内罗梅、布莱克朗尼、路易卢兹、马西默沙维达、佩德罗桑维沙、艾利克舒梅兹、缅兹泰、希伯德西拉、麦克西莫托雷斯、何苏维列斯、加禄维拉雷尔、保罗华金森、小大尔威尼斯、威廉华安同路易萨巴达。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的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在 D. Jones 为总会初级会会长， Jean B. Bingham 为第一之理，同埋 Bonnie H. Corden 为第二之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同埋总会各辅助组织的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的请表示。文宣会长，表决情形已经记低，我们邀请同埋感谢你们愿意支持教会的领袖。我们邀请那些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员同埋新召唤的初级会会长团成员上台就座。他们会在会议中心的某一个地方来紧。马先会长说这一条真的很长的路。感谢你们弟兄姊妹。按照之前宣布，海文杰根森会宣读教会契合报告，同埋布鲁克可以斯会宣读教会2015年的统计报告。
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兄弟，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指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是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和总主教团所组成。这个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的经费支出，教会各个部门遵照核准的预算和教会政策和程序支付各项经费。教会的稽核部门是由合资格的专业人员组成，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这个部门负责执行稽核，以合理确保捐献收入、开支和教会的资产有保障。根据我们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2015年度教会在所有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和资产记录和管理都符合经核准的预算、教会政策以及会计常规。教会遵行对成员教导的所有常规，不超支、避免负债和建立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谨请教会稽核部门海文杰根森。
总会会长团发布以下的统计报告，有关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为止教会的成长和状况。截至去年年底，教会一共有3174个支联会、418个传道部、558个区会和3016个支会和分会。教会成员总数是 1,563,499 人。2015年间记录上新增的儿童人数为114,550人，受洗的新归信者人数是257,402人。截至12月31日为止，教会有74,079位全部时间传教士和31,779位教会服务传教士投入服务。2015年奉献了五座圣殿，阿根廷哥多华圣殿、犹他州佩信圣殿、秘鲁特楚吉约圣殿、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斯圣殿和墨西哥提华纳圣殿。2015年重新奉献了两座圣殿，墨西哥墨西哥市圣殿和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圣殿。截至年底，运作中的圣殿数目为149座。
各位弟姐妹，万宣会长要求我而家提出嗰啲提出反对嘅，请佢哋联络支联会会长，以澄清佢哋嘅问题。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诗歌班而家献唱以色列啊，神再召唤。喺音乐之后，我哋将会听到十二使徒顶厄组嘅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同埋尼尔安德森长老嘅讲道。
Calling me.
We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我要向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以及美好的新任总会初级会会长团表达诚挚的欢迎。我亦都深深感谢卸任的同工，我哋爱你哋每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呢几日嚟，我哋举手支持先知、先见同埋启示者，以及其他蒙神召唤的领袖同埋总会职员，参与咗呢一项蒙受至高祝福的经验。我一直非常重视呢个能够支持主的仆人，并接受佢哋指引的机会。我自己亦都在几个月之前蒙召唤担任十二使徒的成员，对于各位的举手支持和信任，我深感谦卑。我珍惜各位愿意支持我，亦都支持所有这些美好的领袖。去年十月我接受支持之后，没几年我就被指派前往巴基斯坦。我在那个国家认识了一些很热心奉献的美好圣徒，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灵性却是很坚强。回家之后没几年，我拜访当地时认识的成员薛奇亚西德弟兄在我的面书上面留言，他说：罗斯本长老，多谢你来巴基斯坦，我要告诉你，我们这里的成员都很支持你，都很爱你。我们真的很幸运你来到这里，对我们的演讲见到使徒那天，对我的家庭来说那天是非常美好。认识亚西德弟兄这样的圣徒是一个让人深深感到高兴和谦卑的经验，通用他的话对我来说那天是非常美好。在今年的一月，教会领袖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和他们的领袖父母参与了一场面对面的转播活动。转播是透过网络以串流直播的方式传送到140个国家的很多地方。这些地方是一大群人在教堂里面参与，也都有些地方是青少年自己在家里面参与，总共有数十万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在青少年的主持人、音乐家和其他的人的共同协助下，我和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罗斯卡森姊妹、总会男青年会长斯提凡欧文弟兄和广大的观众连线，回答了我们青少年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要介绍2016年的青少年主题，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这个是来自尼腓二书第31章的第20节，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饱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提到这些青少年提出了好几千个问题，我们从中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爱主，支持他们的领袖，也都希望自己的问题得到答案。有问题表示他们渴望进一步学习，除了已经存在在我们的见证当中的真理之外，他们想获得更多的真理，想为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作更好的准备。福音的复兴是从一位名叫约瑟斯密的少年提出一个问题开始的，而救主传道期间，他有很多的教导也都是从问题引导出来的。记得他对彼得提出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需要彼此帮助，藉着圣灵的指引来找出天父的回答。我在转播当中对青少年这样说，本教会的领袖对你们的问题、疑虑和挑战都是非常清楚。我们都有孩子、有孙子，我们常常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见面，我们在最神圣的地方为你们祈祷、讨论有关你们的事，而且我们爱你们。我们收到很多有关那个活动的回响，我想分享其中一个。来自加拿大阿伯达省大普雷里的丽莎这样写， 这项面对面的活动真是很好，大大地巩固了我对福音的见证和信心。我们很蒙受祝福，能有神召唤的一些受灵感启发的领袖在不同的职务当中服务。犹他州的愉快林的丽丝前一阵在网络上留言，她说，我很感激我能够信心和机会支持神的先知，以及同他一起服务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支持了领袖，他们都是藉着灵感蒙召唤来到教导和引领我们的。他们呼吁我们要慎防每一日都会面临的各种危险，从不守安息日为圣、家庭受到威胁、宗教自由遭到抨击，甚至是近代启示所引起的争论。弟兄姊妹，我们会听从他们的忠告吗？我们时时在大会、圣餐聚会和初级会唱的这一句温柔的歌词，令我、到我、与我同在，对你来讲是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让你想到什么人呢？这些正义的领袖陪着你走到主的道路上，你是否曾经感受到他们所发出的影响力呢？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影响着你的生活，这些人可能是近在咫尺，就在你屋企，或者在你当地的会众，或者总会大会的演讲台上演说。这些门徒告诉我们，他们有幸运，他们有幸获得对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耶稣基督真正的是本教会的领袖，也是我们灵魂的领袖。他也影响我们，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我还记得当晚宏宣会长讲过一个故事，讲他受邀到支联会会长屋企，为晋升麦基洗德圣职做准备。对那位支联会会长来讲，这个真是一个特别的祝福。他当时浑然不知自己所教导的亚伦圣职男青年有一日会成为神的先知。我自己也曾经向我们亲爱的先知孟宣会长学习的经验，毫无疑问的，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心思意念里面，他是主在世上的先知。在他得到很多启示并据以行动的时候，我也曾经谦卑地接受。他一直在教导我们要伸出援手，彼此保护、彼此救援，就好像阿尔玛在摩尔门水流所教导的一样，凡想被称为他的人民的人，会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与哀者同哀，作神的证人。现在我身为永恒的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证人，我知道救主活着，他爱我们，他会带领他的仆人，这就是你和我，来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目的。尽管世人都离弃神，只要我们努力前进，选择听从我们的领袖的指示和警告，就是去选择跟从主。我们选择要握紧铁杆，成为后期圣徒，去做主的差事，并且充满无比的快乐。我今天要提出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在这个日趋黑暗的世界，你是否支持教会的领袖，好使你可以散发出基督的光？同领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领袖是什么的年纪，住得有几近或者有几远，也都不论他们何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美国的诗人艾德温·马卡姆的话反映出他们的影响力，他说，命运使我们成为兄弟，没有人能仅为自己而活，我们带入他人生命的一切都将回到我们自己这里。我在巴基斯坦的朋友薛奇阿西德视我为他的兄弟朋友，支持我。你们之中有很多人也都会这样，我们伸出援手，互相提携，就证明这个说话有力的说话，没有人能仅为自己而活。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经文中有一则故事一直感动着我，就是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 要去到他们门徒在加利利海上的船那里，船上的人都是领袖，他们就好像现在在讲台上很多的人一样，刚蒙召唤不久。这一则的故事就在马太福音。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听到主的鼓励，他的奇妙的呼唤。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好有胆量，彼得是个渔夫，他深知海洋的各种危险，然而他承诺跟从耶稣，不论日或者夜，陆地或者海洋。我可以想象彼得毫无迟疑地跳到船外面，开始在水面行走。是的，经文这样说，他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但风雨增强，浪卷住了他的双脚。彼得就说，彼得就害怕了，他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这个是几有力的教导呢？主在那里拉住彼得，正如他亦都会拉住你和我一样，他伸出手将彼得拉到他身边，让他得以安全。我曾经多次需要救主，需要他伸出援手。我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他，各位亦都是这样。用个比喻，有时候我自信满满地跳到船外，到不熟悉的环境，结果我体会到光靠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在面对面活动当中讨论到，主往往会透过我们的家人和领袖向我们伸出援手，邀请我们归向他，就好像他伸手去拯救彼得一样。你亦都会有好多嘅时候要回应归向基督呢项经常出现嘅邀请。呢个唔系正系今生最重要嘅事吗？呢个可能系呼吁你去援救某个家人，去传教，再翻嚟去教会，去圣殿。亦都可能好似我哋最近喺面对面活动当中听到我哋青少年所呼吁嘅，请帮忙回答我嘅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终究都会听到回家吧这一项呼吁。救主经常透过他召唤的领袖和我们的家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祈求我们会伸手去牵住主的手，注意听他对我们的呼吁。我知道耶稣基督活着，我爱他，我全心知道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是我们伟大的典范，是天父所有儿女的神圣领袖。我为此郑重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爱小孩，他爱所有的小孩。救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今日的小孩生活在很多不同而复杂的家庭结构入面，例如今日在美国，只是同父母其中一方住的小朋友比起50年前多了一倍，而且有很多家庭亦不似以前齐心合意地爱神，愿意遵守他的诫命。在这个灵性动荡不安和日俱增的气氛之下，复兴的福音仍然会维持住主的标准、理想和模式。 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也要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信仰里面，都有很多良善的父母慈爱地照顾自己的小孩。我们很感激知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家庭都受到以归信救主的父母悉心照顾，他们藉由圣职的权柄印证，并在屋企学习同爱同信赖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日我要为成千上万不是来自所谓完美家庭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提出一项请求。我所讲的不只是那些经历父母离世、离婚或父母偏离信仰的青少年，我所指的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已接受福音但没有父母陪同前来教会的成千上万男女青年。这班年轻的后期圣徒怀着极大的信心加入教会，他们希望将来能够建立自己的理想家庭，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成为我们重要的传教士生力军。我们正义的年轻成人和跪在祭坛前开始组成自己家庭的人，我们会继续教导主的家庭模式。但现在有数以百万的成员，教会儿童来自很多不同的环境，我们应当更加细心敏于体贴他们的感受。我们教会的文化用语有时很独特，不过初级会的儿童是不会停止唱家庭能永远在一起，但当他们唱爸爸回家我就高兴或是有父母和母亲共同教导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唱紧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朋友贝蒂分享了他十岁的时候教会的一个经验，他说我们的教师分享了关于圣殿婚姻的课程，他特别问我说，贝蒂，你的父母不是在圣殿结婚的是不是呢？我的教师和班上其他人都知道答案。各位教师继续上堂，而贝蒂就幻想着最坏的情况。贝蒂说，我喊了好几晚，两年后我患了心脏病，以为自己就来要死，我好怕，我的心想我会永远孤独一人。我的朋友雷夫过去自己来教会，有一次在初级会他受到邀请要做个短讲，他没有父母可以站在他身边提醒他要讲些什么。雷夫好怕，他不想在大家面前出丑，所以好几个月都没有来教会。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些儿童和青少年都蒙福有一颗相信的心，亦有属灵恩赐。雷夫跟我说，我打从心底知道神是我的父，他认识我，亦爱我。我们的朋友弗罗尼克说，我在学习福音原则研读摩尔门经的时候，仿佛就好像回忆起我已经知道只是忘记了的事。我们的朋友苏雷卡来自巴西阿莱格雷特，虽然他的家里没有宗教信仰，但是 苏雷卡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圣经，造访当地教会，想尽办法要更认识神。他在父母勉强同意之下，同传教士一起研习，获得了见证，接受洗礼。苏雷卡跟我说，在传教士课程的时间，他们给他看了一张盐湖圣殿的照片，还说我知有关印证教义的事。由那时起，我就渴望有一能够入主的屋宇，拥有永恒的家庭。虽然孩子的属世情况可能未如理想，但孩子的属灵基因却是完美的，因为他每个人却是神的儿女。孟孙会长讲过，要帮助神的儿女明白今生有哪些事既真实又重要，帮助他们培养力量，选择那条会让他们安全地迈向永生的道路。愿我们都能敞开我们的臂膀，同心怀广阔一些，这些青少年需要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见证。在科罗拉多州就读高中时加入教会的布兰登跟我讲到那些在他受洗之前和之后对他伸出援手的人，他说，我曾到那些奉行福音的家庭，我在里面看到那种标准，我感觉我都可以在自己家有这样的标准。弗罗尼克出生于荷兰，我们住在德国的时候，他和我们的女儿寇斯丁是同一间学校上学。弗罗尼克留意到身为教会成员的学生身上散发出一种光，我发现这种光是来自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并奉行他的教导。我的朋友麦斯在8岁的时候受洗，他的爸爸没有加入任何教会，所以麦斯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去教会。麦斯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好几个月没有去教会，后来他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需要回教会，所以决定在某个安息日早晨回去。但当他行近教会前门的时候，他开始犹豫，觉得很紧张。当时新任的主教站在大门口，麦斯不认识主教，他估计主教不会认识他。麦斯走近门口的时候，主教的脸上一亮，伸出手来，然后说，麦斯好开心见到你啊。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麦斯说，我心里面涌起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可能就会带来改变。耶稣命令他们把小孩带来，他一一抱起他们，祝福他们，并为他们向父祷告。他这么做以后又哭了。因为父母的要求，很多热爱福音的青少年等了很多年才可以接受洗礼。艾米莉小的时候，她的父母离了婚，她直到15岁才得到同意接受洗礼。我们的朋友艾米莉经常都讲到一位女青年领袖，她说这位领袖一直伸出援手协助巩固她的见证。科坦和普勒斯顿是住在犹他州的青年，父母已经离了婚，他们没有得到同意接受洗礼。虽然他们不能够传递圣餐，但他们每个星期都带面包来。当他们在教会的去圣殿的时候，虽然他们不能够跟其他青少年一起进入圣殿做洗礼教义，但是这两兄弟就在附近的家谱中心找寻祖先的名字。要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找到归属感，最大的影响力莫过于其他正义的青少年。结束前，我要讲下几个星期前我们造访赞比亚卢沙卡传道部的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他的榜样约瑟森谷巴长老，来自乌干达。他七岁的时候爸爸过世，九岁的时候由于妈妈和亲戚都没办法照顾他，他开始自食其力。12岁的时候他认识传教士并且受了洗。约瑟 话俾我知佢第一日到教会嘅情形。佢话圣餐聚会之后，我以为可以翻屋企啦，但系传教士介绍我认识约书亚阿卢石比。约书亚话佢会做我嘅朋友，然后递俾我一本儿童歌本，等我唔使空手入嚟初级会。喺初级会嗰度，约书亚又摆咗一张凳放喺佢嘅凳旁边。初级会会长请我到前面，然后请整个初级会为我唱出《我是神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好特别。约瑟话：训会会长带约瑟去到皮耶慕果沙家庭，跟住来嚟四年，嗰度就系成为咗佢嘅屋企。八年之后，约瑟森谷巴长老开始去传道，佢好惊讶发现负责训练佢嘅人正系约书亚阿卢石比长老。嗰位喺佢第一日到初级会嘅时候，令佢感到好受到欢迎嘅男仔。而佢嘅传道部会长系边个呢？正系雷夫艾瑞克森会长。嗰位曾经因为害怕讲道而离开初级会嘅小男孩，神爱佢嘅儿女。几个星期之前，海西同我在非洲造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姆布吉马伊的时候，因为教堂不够大，无法容纳2000名成员，所以我们在户外聚会用竹竿支撑，在盖在大片的胶布。聚会开始的时候，在聚会场地四周的铁栏围外面，我们睇见数十个小朋友攀喺栏杆上边睇住我哋，海西静静咁话：尼尔，你认为可唔可以邀请嗰啲小朋友入嚟呢？我走去喺企喺港台嘅区会会长卡洛吉身边，问佢能唔能够欢迎围栏外面嘅小朋友入嚟加入我哋。卡洛吉会长一提出邀请，出乎我意料之外，嗰啲小朋友唔单止行过嚟，佢哋跑紧过嚟。超过50个，可能是100个，有些衣衫褴褛，有些没着鞋，但所有的小孩都脸上有灿烂的笑容，一脸兴奋。这个经验令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象征着我们必须伸出援手，去关心那些感到孤单、遭到遗弃或被挡住围栏外面的青少年。让我们关注他们，欢迎他们，接纳他们，并尽一切所能巩固他们对救主的爱。耶稣讲过，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a single,
音乐指导员会提示会众起立，同诗歌班一起唱我们举行庆祝。诗歌之后，我们将会听到70员阿洛莫文长老和耶罗马加格蒂长老讲道，之后12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将会为我们讲道。
This is the 186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救
主清楚明白他的使命是去救援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宣告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女失丧一个。我天使般的母亲杰斯敏阿洛清楚明白，在援助救援天父受伤或者迷失的羊方面，自己担当什么角色。这些羊包括他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祖父母可以在孙子女的生活之中扮演一个几咁奇妙的角色。我妈妈受到指派去探访那些在信心挣扎的人，较不活跃的成员和部分成员的家庭，但是他的羊群之中还包括好几个他未受到指派去探访的人。他的探访通常不止一个月一次，他会默默地聆听，施助病人，给予慈爱的鼓励。他生前最后几个月要困在家里面，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写信给他们，表达他的爱，作见证，亦都提升那些来探望他的人。我们去救援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力量、鼓励和祝福。当他命令摩西去救援以色列儿女的时候，摩西好害怕，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一样，摩西为自己找藉口。他说，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我本是绝口笨舌的。主向摩西保证说，谁造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基本上主和摩西讲，你做得到。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都做得到的。请容许我分享帮助我们从事救援工作的四项原则。原则一，我们去救援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拖延。前任区域七十员阿加德帕达利亚长老曾经叙述他弟弟但以利的故事。但以利和他的船员出海打鱼，过了一阵之后，但以利收到紧急的警告，一个强烈的暴风正在快速逼近。但以利和他的船员立即开始回去港口，暴风越来越剧烈。这个时候附近一艘渔船的引擎停止运作，但以利的船员用一条绳勾住故障的船只，开始将这艘船拖向安全的地方。他们用无线电发出求救，暴风越来越强，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立即的协助。家属焦急地等待的时候，来自海岸防卫队、渔会和海军的代表在开会，去决定最好的救援策略。有些人想要立刻出发，但是有些人就说要等待计划出炉。渔民在暴风之中继续恳求援助的同时，各代表继续开会，试图对适当的程序和计划取得一致的意见。当救援小组终于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收到最后一个绝望的求救信号。猛烈的暴风吹断了两艘船之间的缰绳，但以利的船员回去看看可不可以救出其他的渔民。最后两艘船都沉没了，船员全数罹难，包括帕特利亚长老的弟弟但以利。帕特利亚长老将这个悲剧和主的告诫互相比较，主这样说，你们没有仰仗，失丧的你们也没有寻找，我必向你们的手追讨我的羊。帕特利亚长老解释，虽然议会定额组、辅助组织甚至是个人都必须要组织起来，但是去救援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拖延。有时候当我们讨论怎样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或者个别的人的时候，好几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审慎考虑应该由哪些人去探访他们，又应该怎样接近他们。与此同时，我们那些迷失的弟兄姊妹就继续有需求，有时甚至在这里呼求和求救，我们绝对不可以拖延。原则二，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万宣会长已经大声疾呼要我们去救援，他特别提到有些人会认为一些较不活跃的成员一早已经毫无希望， 但是我们要提醒成员，救援永远都不会太迟。我曾经和某些人分享福音，他们就好像你们很多人一样，很快就洗礼或者活跃起来，而其他人就好像我的非成员朋友提姆和他较不活跃的妻子夏琳一样，所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超过25年来，我和提姆讨论福音，亦都带他和夏琳参加过圣殿的开放日，其他人都加入教会，但是每一次我们邀请提姆和传教士见面的时候，他都会拒绝。有一个周末，我获指派主领一场支联会大会，我请支联会会长做禁食的祈祷，求问我们应该拜访哪些人。我好惊讶，他给我的名字竟然是我的朋友提姆。提姆的主教、支联会会长和我去敲他家的门，提姆打开门，望下我，望下主教，然后说：主教，我以为你说你会带一位特别的嘉宾来的。然后提姆笑着说：莫文，入来吧。一个奇迹在那天就发生了。提姆现在已经接受了洗礼，并且
已经
和夏琳在圣殿里面印证。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原则三，即使你们只带另一个灵魂归向基督，你们的快乐应该是几大呢？很多年前我提到何西马奇斯了解救主的这段说话：你们当中若有在灵中坚强的，就要带那软弱的，使他也变得坚强。马奇斯弟兄知道他的祭司定一组入面每一只羊的名字，所以发现弗兰多不见了，他去弗兰多的家找他，再去一个朋友的家找他，甚至去到海边去找他，最后他终于找到在海上滑浪的弗兰多。马奇斯弟兄并没有好像但以利的故事那样犹豫到船都沉了，他立刻走入水去救援那只迷失了的羊，欢欢喜喜地带他回家。之后马奇斯兄弟透过继续的施助，确保弗兰多绝对不会离开羊圈。请容许我向各位讲下弗兰多获救援之后的最新消息，分享只是拯救一只迷失的羊所带来的喜悦。弗林多在圣殿和他心爱的太太玛利亚结婚，他们现在育有五名子女和13名孙子女，他们所有人都在教会活跃，很多亲戚和他们的家庭都加入了教会，他们一起提交了几千个祖先的名字去圣殿接受教义，而且更多的祝福亦都继续来到。弗林多目前第三次担任主教，并且继续去救援。他近来分享说，我们的支会里面有32位活跃的阿伦圣职男青年，其中21位在过去这18个月获拯救回来。无论是个人、家庭、定额组、辅助组织、班级或者是家庭教导教师以及探访教师，我们做得到。原则四，无论什么年纪，我们都蒙召唤去救援。亨利艾灵会长宣告，无论我们的年纪、能力、教会召唤或者居住的地点是哪里，我们都要蒙召唤从事这个事工，要协助救主拯救灵魂，直到他再次来临。每一日，我们越来越多的儿童、青少年、年轻单身成人和成年的成员，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听从救主的大声疾呼去救援。感谢你们的努力。请容许我分享一些例子。七岁的艾美邀请朋友艾莉安娜和她的家人参加初级会的年度圣餐聚会演出。几个月之后，艾莉安娜和她的家人接受了洗礼。年轻单身成人阿伦受到启发，利用社交媒体和她的朋友分享教会的影片、摩尔门信息以及经文的段落。瑞福斯姊妹开始向每一个打电话来推销的人分享福音。雅各邀请非成员朋友夏恩参加自己的女的洗礼会。宾塞将罗素立尔逊会长的总会大会演讲的连结传送给他教不活跃的家姐，然后他说：我家姐读了那篇演讲，为他开启了一个窗口。主已经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工具， 俾我哋可以去救援嗰啲较不活跃嘅成员同埋非成员嘅朋友。我哋可以做得到。我要邀请我哋每一个人听从救主嘅呼召去救援。我哋做得到。我要郑重见证，我知道耶稣是好的牧羊人，他好爱我们，他会在我们去救援的时候祝福我们。我知道他是活着的，我确实知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 good friend of mine was
我的一位好朋友是教会的成员，他多年来强尝试去教导我关于永恒家庭的福音。不过一直去到1978年的10月，我参加了巴西圣保罗圣年开放日，走进印证式的时候，永恒家庭的教义才进入我的心中。我祈祷求问了好几日，想知道这间教会是不是真实的。我对宗教并不是很热衷，不过养大我的父母就很虔诚，而且亦都看到其他宗教的优点。那时候的我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蒙神悦纳的。去过圣殿的开放日之后，我想藉祈祷寻求答案。我怀着信心确信神答复我哪一间才是他在世界上的教会。经历了一番灵性的挣扎，我终于得了清楚的答复。我受邀接受洗礼，最后我在1978年10月31日，也就是巴西圣保罗圣殿奉献之前一晚受洗。我了解到主认识我和非常关心我，所以回答了我的祷告。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去圣保罗参加这座圣殿的奉献仪式。尽管我们当时出席了奉献仪式，但是我其实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理解那次美好的经验。第二天我们去参加一场地区大会，我们展开了教会的经历，认识了一些好朋友，在我们这段生活的过渡期欢迎我们。教会的新成员课程都是很美好的，我们从中学到很多知识。这些课程令我们期盼一周能够很快过去，好使我们在星期日获得更多灵性上的滋养。我和妻子热切期盼进入圣殿，让我们全家为全永恒恩证在一起。在我受洗了1年又7日之后，我们印证了，那个真是美好的时刻。在祭坛印证之前和之后，对我来讲永恒的意义已经大为不同。我以合法移民的身份在美国东岸住了好几年，对于一些城市有所认识，这些城市多数都是比较小的。我读到或者听到第一次异象的时候，故事当中往往会提到一大群人，当时听来我很不理解， 我心里开始产生一些疑问，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在美国复兴而不是在我祖先的国家巴西或者意大利呢？所提到的那些群众在哪里呢？那些参与宗教复兴和各宗教纷乱的那些人又在哪里呢？这些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一个这么宁静祥和 的地方呢？我问了很多人，但是都得不到答案。我读了葡萄牙文和英文的所有资料，都找不到任何能够使到我的心平静下来的事。我继续去寻找。1984年10月，当时担任支联会会长团之力的我参加了总会大会。之后我独自前往抛埋拉，迫切地想找到答案。我去到那里，我尝试明白为什么复兴要在这里发生，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多灵性上的骚动，那些约瑟提到的那些人是由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这里呢？当时对我来讲最合理的答案是因为美国宪法是保障自由。那朝早我拜访了格兰丁大楼，也即是第一本摩尔门经印刷的地方，我又去了圣林， 在那里做了很多祈祷。那个抛迈拉小镇的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约瑟提到那些群众在哪里呢？在那天的下午，我决定前往彼得惠特茂农场。我到了那里，发现一间小木屋的窗边有一个人，他目光炯炯有神。我同他打招呼之后，就开始问那个同样的问题。他问我，你有时间吗？我说有。他讲到伊利湖、安大略湖和再落一些的哈德逊河都是在这个地区。在19世纪初期，这些人决定建造一条穿越那个地区的航行运河，延伸超过483公里通往哈德逊河。这个在当时来讲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他们只能够依赖人力和兽力来施工。抛迈拉是这项工程的中心地，他们需要技术人员、技师、家人和朋友。大批人潮从邻近的各个城镇或者更远的地方涌入来这个地区去建造这条运河。这个真是一个既神圣又充满灵性的时刻，因为我终于找到那群人了。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当这个在窗边的人提及他们的信仰的时候，神启迪了我的心智，也都打开了我灵性的之眼。在那一刻，我了解父神的手怎样以他无限的智慧，在他的计划中预备了一个地方，将年轻的约瑟斯密带到他那里，让他身处在那个宗教的混乱当中。因为在黑莫拉这个地方埋藏了摩尔门经的宝贵叶片，这里正是复兴的地点。在那里经过了将近2000年，世人再次听到天父的声音。在一次奇妙的异象当中，天父对年轻的约瑟斯密讲话。当他走到圣林祈祷，他听见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在那里约瑟看见两位人物，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是的，神再度向世人显现，笼罩着大地，黑暗逐渐散去，有关复兴的预言开始应验了。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在短短几年，约瑟受到引领，获得了古代先知们所留下的有关预言、圣约和教义的记录。这些记录就是我们所喜爱的摩尔门经。正如摩尔门经所启示的，如果没有永恒福音，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没有办法复兴。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除去世人，这位除去世人的罪的神的儿子、神的羔羊的另外一部书。基督对在耶路撒冷的民话，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的。我是好仆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不记得我离开惠特茂农场的时候有没有道别，我只是记得当时我泪流满面，太阳在美丽的天空中渐渐落下。我心中有无限的快乐、平安的感觉平静了我的心，我内心充满感激。现在我清楚地明白原因了，主再度赐给我知识和光。在回家的途中，很多经文继续涌入我的脑海里面。神应许祖先阿伯拉罕，世上所有的家庭都将因为他的后裔而蒙福。因此要建造圣殿，使神的能力得以再度授予世人，让家庭能够永远在一起，而不会因为死亡而不会分开。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而家听我演讲的人，如果你心中有疑问，请不要放弃。我邀请各位效法先知约瑟斯密，在读到圣经雅各书一章五节的时候的榜样。这段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我见证主已经在这个后期时代兴起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来带领他的国度。在他的永恒计划中，家庭要永远在一起。他关心他的儿女，并会回答我们的祈祷。因为在黑莫拉发生的事对福音复兴很重要。约瑟斯密获得摩尔门经的金叶片，这本书比世上任何其他的书更能够帮助我们更接近基督。由于基督的大爱，他为我们赎罪，他是世界的救主。我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便雅敏王在教导有关救主和他的赎罪的时候，用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多年来，这句话一直是我一再研读和沉思的主题。便雅敏王向他所服务的亲爱人民告别的时候，发表了一段震动人心的讲道。他讲到认识神的荣耀，尝到他的爱，获得罪的赦免，一直记得神的伟大，以及每日祈祷和怀有坚定信心是几咁重要。他都应许只要做这些事，你们必常常快乐，充满着神的爱，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我的信息要强调的就是这项原则，一直保有罪的赦免。这句话所传达的真理可以巩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门徒。我祈求圣灵会在我们一起思量这项重要的灵性真理的时候，启发和鼓励我们。我们在今生经历肉体的出生，都有机会经历灵性的重生。先知和使徒劝告我们要觉悟神的存在，要重生，并藉着在生活中接受藉由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来的祝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自然人自我中心和自私的倾向，令我们变得更加无私、更加仁慈、更加似圣徒。我们得到的劝告是要过令我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主面前的生活。先知约瑟斯密简单地概述了圣职教义在耶稣基督福音中的重要角色。他说重生是透过教义从神的灵而来的。这句话穿透人心，强调圣灵和神圣教义在灵性重生过程中的角色。圣灵是神祖的第三位成员，是一个灵体的人，为一切真理作见证。经文中称圣灵为保卫师、教师和启示者。此外，圣灵都是圣化者，好似火咁洁净世人嘅灵魂，将渣滓同埋邪恶焚烧殆尽。神圣嘅教义系救主福音嘅核心，都系归向佢并且寻求灵性重生过程嘅核心。教义系由具有属灵目的同埋永恒意义嘅神圣动作组成，并同神嘅律法以及规章有关。所有的拯救教义和圣餐的教义都必须先得到持有所需圣职权约的人授权才可以执行。在主的复兴教会中执行的救恩和超升教义都不单止是仪式或者是具象征意义的举动。相反，这些教义构成了神所授权的管道，天上的祝福和能力可以藉由这些管道倾注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之中。这较大圣职主理福音并持有角度奥秘的权约，就是神知识的权约。因此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圣的能力。没有圣职的教义和圣职的权柄，神圣的能力就不会向肉身中的世人显示。 要获得神圣能力和藉由救主赎罪而来的所有祝福，就一定要以诚实真诚的心来尊崇所接受到的教义。如果想更加充分地理解怎样获得并且一直保有罪的赦免这个过程，就必须要先了解获得天上能力所需要的三项密不可分的神圣教义之间的关系。这三项教义分别就是浸没洗礼、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和圣餐。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初步教义。洗礼之前要先有对救主的信心并且真诚地悔改。这项教义是神为他的儿女进入他的国度所定定的记号和诫命。洗礼需要透过亚伦圣职的权柄来执行。在归向救主和灵性重生的过程之中，洗礼提供了必要的初步洁净，除去我们灵魂的罪。洗礼的圣约包含了三个基本的承诺：一、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二、一直记得祂；以及三、遵守祂的诫命。遵守这项圣约所应许的祝福，是使我们能一直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洗礼是必要的准备，令我们有资格获得有神组的第三位成员经常为伴的机会。水的洗礼后必须接受圣灵的恩赐才算完整。救主都是这样教导尼哥德莫，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先知约瑟斯密的三项声明强调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和接受圣灵恩赐按手礼这两项教义之间的重要关联。声明一，洗礼是为接受圣灵恩赐作准备的教义，圣灵恩赐则是圣灵得以施助的管道和关键。声明二，如果不以赦罪和获取圣灵的观点来做，与其为一人施洗，不如为一代沙施洗。水的洗礼只是半个洗礼，如果没有另一半，圣灵的洗礼是毫无用处的。声明三，单单水的洗礼，缺少火和圣灵的洗礼是没用的，两者是必要且密不可分的。经文一再强调悔改的原则、洗礼的教义和接受圣灵恩赐这三者和赦罪的荣耀祝福之间紧密的关系。尼腓宣告，你们当进的门就是悔改和水的洗礼，然后藉着火和圣灵，罪的赦免便随之而来。救主亲自宣告，这是诫命，大地各端的人哦，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藉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接受圣灵恩赐按手礼这项教义必须要透过麦基洗德圣职权柄来执行。在归向救主和灵性重生的过程之中，接受圣灵的圣化能力令我们的生活可以能够持续洁净，除去灵魂的罪。这个令人喜悦的祝福非常重要，因为绝无不洁之物能与神同住。我们是主的复兴教会的成员，蒙福透过洗礼得到初步的罪的洁净，并且藉由神组的第三位成员，即是圣灵的陪伴和能力，有机会得到持续的罪的洁净。 试想下，农夫依靠的就是栽种和收成这个恒久不变的模式。农夫明白栽种和收先的关系是他持续的目的。这个定律影响农夫一年四季所有的决定和行动。同样，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和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都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时刻刻影响我们门徒身份的每一方面。圣餐是令我们能够获得神圣能力的第三项必要教义。为了更加完全地保护自己不为世俗玷污，我们奉命要在主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我们的圣餐。请各位想下，象征主的身体和血的面包以及水是经过祝福和圣化。神啊，永恒的父，我们奉你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为所有领受此饼或此水之人的灵魂祝福并圣化此饼或此水。圣化是另一样东西变得纯洁和圣洁。圣餐中的象征物得到圣化，令我们记得基督的纯洁，记得我们要完全仰赖祂的赎罪，都记得我们有责任要光大我们的教义和圣约，使我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他面前。圣餐的教义非常神圣，一再重复邀请我们要真诚地去悔改，并且在灵性上更新。领受圣餐的举动本身并不可以赦罪，但是我们真诚地作好准备，并且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去参与这项神圣的教义的时候，得到的应许就是令我们能够一直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藉着圣灵经常为伴的圣化力量，我们就可以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我们真是蒙福，能够每个星期有机会透过圣餐反省自己的生活，更新圣约，并且获得这项圣约的应许。有些后期圣徒有时会表达出想要再次受洗的愿望，想变得好像接受第一个拯救福音教义那一日一样那么洁净和配清。我要提出，天父和他的爱子无意令我们一生只是能够经历一次这一种灵性上的更新、复苏和复原。透过各项福音教义获得并且一直保有罪的赦免的祝福，帮助我们了解洗礼是尘世灵性旅程的一个起点，而不是我们应当期望一再重温的终点。浸没洗礼、接受圣灵恩赐按手礼和圣餐，这些的教义不是单一或者分别的事件，而是救赎的过程中环环相扣、日积月累的元素。每一项连续的教义都提升和扩展我们的属灵目标、渴望和表现。天父的计划、救主的赎罪和福音的教义都提供了必要的恩典，令我们可以向前迈进，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地进步，迈向永恒的目标。我们是不完美的人，在今生努力奉行天父完美的永恒进步计划。他计划中的要求是荣耀、慈悲和严格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斗志激昂，但是有时候会觉得一无是处。 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在灵性上永远都不可能完成这一项诫命，无法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他的面前。主会协助我们，透过他的灵的力量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我们一定会蒙福看到自己的灵性潜能。我们努力重生成为属基督的人的时候，教义会将属灵的目标和力量带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弱点会得到巩固，我们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虽然没有人可以在今生达到完全，但我们可以经由被羔羊的血洗净，变得越来越配清，越来越洁净无瑕。我要应许并且见证，只要我们努力一直保有罪的赦免，就会蒙得祝福，对救主的信心就会更为坚强，灵性会更为坚强，并且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主的面前。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我哋要感谢今日下昼所有嘅讲者同诗歌班所提供美妙嘅音乐。我哋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喺山区日光时间今晚六点钟举行。听日朝早山区时间九点半到十点钟会有大会堂唱诗班嘅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即刻开始。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在他讲道之后，诗歌班会唱散会诗歌《任主差遣》。散会祈祷是总会主日学会长塔德卡里斯特兄弟。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作为父母的，很讽刺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往往都是子女长大之后，我们才要开始学习真是精通为人父母之道。在这个下午，我打算跟各位分享我和芭芭拉当年开始养育子女的时候，希望能够更加熟悉的一些事。在我担任使徒期间，我经常都强调传道议会、支联会、支会以及辅助组织议会，这些教会当中的议会，他们的力量和重要。我相信要获得实际结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议会了。除此之外，我也知道议会是主的方式。正如神圣经文所说，主就是透过天上的议会创造宇宙万物。但直到现在，我都未曾在总会大会谈及到所有这些议会之中最基本也都可能是最重要的议会，也就是家庭议会。我们一直都需要家庭议会，实际上家庭议会是永恒的。我们在前生的时候就是家庭议会的一个成员，那时候我们同天上的父母住在一起，是他们的灵体儿女。如果以爱和基督般的品格来主持家庭议会，就可以阻止现代科技的影响。这些现代科技成日在我们共享宝贵时光的时候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很容易将邪恶的事直接这样带入我们的家。要记住，家庭议会和每一个星期一夜晚举行的家人家庭晚会是不同的。家庭晚会主要是集中在福音教导和家庭的活动，而家庭议会就可以在一个星期当中的任何时间举行，而且主要是一个彼此聆听的会议，包括夫妻之间彼此的聆听，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彼此倾听的会议。我相信家庭议会当中应该最少有四种。第一，就是全家人一起参与的一般家庭议会。第二，父母两个人的家庭行政议会。第三，就是只限父母和其中一位小朋友， 其中一位他们的子女的家庭议会。第四，父亲或者母亲其中一位和某一位子女一对一的家庭议会。在所有这些家庭议会的场合中，每一个人都需要熄了他们的电子设备，令到大家可以彼此这样望住对方，倾听对方讲话。举行家庭议会的时候，或者只要在时机适合，你可能会想准备一个篮去放这些电子设备。所以当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包括母亲和父亲都可以将他们的电话、平板电脑这些的设备放入篮那里，这样就可以去商量一些事情，而不会受到诱惑去回应 Facebook 一个短信、 Snapchat 或者是电子邮件传来的提示。等我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以上每一种家庭议会是怎样运作的。首先，第一，全家人一起参与的全体家庭议会。在教会一本标题为《我的家庭》的小册子里面有讲到，家人聚集在议会中讨论家庭问题，解决金钱问题，安排计划，互相支持巩固和互相为对方和整个家庭单位祈祷。这个议会应该预先安排在几时举行，通常比其他类型的家庭议会更加正式。这个议会应该以祈祷开始，也都可以自然地延续某一个可能是其他的场合已经开始了的对话。要注意，家庭议会不一定成日都需要有正式的开始或者是结束。当父母做好准备，而儿女都聆听并且参与讨论的时候，家庭议会就可以真正地发挥功效。无论我们家庭的情况是怎样，了解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独特情况都是非常之重要的。虽然每一位家人都有相同的基因，但是彼此之间所遭遇的情况都有可能令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在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家庭议会发挥爱心和去彼此合作。例如在这个世界，就算有所有的讨论、分享或者关心，都未必能够解决到某一位或者几个家人所面对的医疗问题或者情绪上面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当决定要向外寻求协助的时候，家庭议会就成为了一个可以令家人团结、凝聚、显示忠诚并且给予爱心和支持的地方。如果父母运用家庭议会在艰难和困苦的时刻邀请年纪较大的子女提供协助和支持，他们就可以成为那些较小的子女他们有力的导师。这样一来，家庭就好像一个支会，这样当主教被支会议会的成员参与其中，他就可以藉由成员去协助解决问题，并且完成很多单靠他自己一个永远都没办法完成的好事。父母都需要用类似的方式邀请所有的家庭成员来一起处理挑战和逆境，这样做就可以令家庭议会发挥功效。当议会成员觉得自己有参与决策，就会成为支持者，然后就会看到具体而正面的结果。不是每一个家庭议会都会包括一对父母和他的所有子女。你的家庭议会可能和我们当年养育七个子女的家庭议会很不同，而我们现在家里的家庭议会就只是剩下芭芭拉和我，除非我们举行一个家族的家庭议会，邀请我们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和他们的配偶，有时甚至是邀请我们的孙仔女一起和曾孙来参加我们的议会。那些单身或者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学生都一样可以效法神的这个议会的模式，邀请朋友和室友聚在一起去讨论商议一些事情。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室友他们一起定期聚在一起祈祷，去聆听讨论和计划，在他们所住的那个公寓里面的气氛会有几咁不同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行调整家庭议会的模式，令自己能够从我们的慈爱天父他所制定的这个神圣模式当中获益。就好像我之前所讲，偶尔举行的家族家庭议会都挺有帮助的。家族家庭议会可以由祖父母和他们已经离开家的成年子女所组成，即使是祖父母或者是成年的子女，他们在距离上面已经住得很远，但一样都可以透过电话或者是 Skype 或者是 FaceTime 一起参与。你可以考虑在星期日，即是每一个星期的第一日，举行一般的家庭议会。家庭可以回顾过去一个星期的事务，并且为下一个星期去做计划。这样说不定这个就是你的家庭现在所需要的，令安息日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经验。第二种家庭议会是只是包含父母两个人的家庭行政议会。父母在这一段时间可以一起检视他们每一位子女，他们在身体上面、情绪上或者灵性方面的需求和进步。家庭行政议会都是夫妻他们两个人他们讨论彼此关系的好时机。海洛里长老当年为我们夫妻印证的时候教导了我们一个原则，我相信所有的夫妻都会认为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在每一晚如果没有一起跪低手拖着手这样做祈祷的话，就不要上床睡觉。这样的祷告会邀请天父藉着圣灵的力量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忠告。第三种家庭议会是限定的家庭议会。在这种议会当中，父母两个人会花时间和某一个他们的子女一起，场合可以是正式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藉着这个机会针对这一位子女他们将来的一些决定，彼此讨论这一位子女他所需要做或者是 不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一旦有所决定，不妨将这些决定记下，日后有需要做一些参考或者跟进的时候，就可以 有用了。如果你的子女视你地为坚强的后盾，这个议会就可以订立一些未来的目标或者目的。这一类的议会都是仔细聆听儿女真正烦恼和挑战的时候，例如是缺乏信心、虐待、欺凌或者令他们恐惧的事。第四种家庭议会是父亲或者母亲其中一方和子女一对一的家庭议会。这种家庭议会通常都是比较即兴的，例如好似父亲或者是母亲的其中一方揸车车紧他们的子女，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做家务的时候，就可以运用这些非正式的机会。好似是父亲或者母亲带其中一位子女出街，都可以建立一个特别的灵性时光和情感的连结。事先安排这样的活动会令子女期望和期待这个可以单独和父亲或者母亲相处的特别时刻。现在兄弟姊妹，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在我们家的围墙会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防御，去对抗外界所有的入侵和影响。我们只要锁好门，关上窗，就可以在我们小小的避难所里面感到安全，受到保护或者是不受到外界的影响或者是打扰。现在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家的围墙、门窗都防止不到网络、无线上网、手提电话这些无形的入侵。这些东西往往只是需要你按一下就可以渗入我们的家。幸好主已经提供了一个对抗负面科技入侵的方法，好像我们不至于被这些负面的科技夺走我们同彼此共享宝贵的时光。主的方法就是透过议会系统来巩固、保护、保卫和滋养我们最珍贵的关系。子女极需要父母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家庭议会可以提供一个时间给家庭的成员学习彼此去了解和彼此相爱。阿尔玛教导，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 透过祈祷邀请主成为我哋家庭议会嘅一员，将会改善我哋彼此嘅关系，帮助天有助天父同我哋嘅救主嘅协助，有咗佢哋嘅协有咗佢哋嘅协助，我哋就可以喺祈求帮助嘅时候，变得更加有耐性，更加体贴，更加乐意帮助，更加乐意宽恕，同埋有同情心。喺佢哋嘅帮助下，我哋可以令到屋企成为人间嘅天堂。当家庭议会按照天上议会嘅模式，充满基督般嘅爱，而且由主嘅灵带领嘅时候，就会帮助我哋保护我哋嘅家庭，远离嗰啲令我哋无法专注于共聚宝贵时光嘅事，保护我哋远离呢一个世界嘅种种邪恶。家庭议会同祈祷结合嘅时候，就会邀请主同我哋一齐，正如佢所应许，正如佢所应许，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邀请主嘅灵成为你家庭议会嘅一员，会带嚟无法形容嘅祝福。最后要记住，定期举行家庭议会会帮助我哋提早发现家庭嘅问题，并且喺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去将佢哋解决。家庭议会会令每一位家庭嘅成员感觉到自己系有价值，而且系好重要嘅。而最重要嘅系，家庭议会会帮助我哋喺自己嘅屋企围墙里面培养珍贵嘅关系，而喺呢个时候亦都令我哋家庭变得更加顺利同埋更加快乐。愿我哋一齐商议嘅时候，天父可以祝福我哋嘅家庭。我咁样谦卑嘅祈求，系奉靠我哋救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面嘅父，我哋非常感谢我哋喺呢一场会议所感受到嘅圣灵，去帮助我哋去确认呢一啲我哋所学到嘅真理。我哋亦都感谢嗰啲啱啱接受新召唤嘅同工，我哋亦都感谢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佢嘅赎罪牺牲，为我哋嘅生命带嚟目的同埋意义。我哋都好感谢有圣灵嘅恩赐，祈求你祝福我哋都可以能够对耶稣基督更有信心，亦都帮助我哋更加谦卑去跟随你嘅旨意，同埋去运用我哋嘅才能同埋恩赐，等我哋可以能够成为更加好嘅父母同埋配偶，去跟随你嘅道路。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嘅广播。讲者选自本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总会职员。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杨伯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学生诗歌班提供。呢场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